哎哎，晚安，欢迎回到一故人我学区，我是 DK。
请不要乱开场，这是由我来开始的新闻自助餐。
彩色不简单，
不可以这样花俏，我觉得很恶心。
没有啦，我想要就是说啊，感觉很有精神，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有出小小的车祸。
没有大家，你没有很红好吗？大家，你讲的好像
感觉好像是一个明星说哦，出社会大家都知道这样子，
对，并没有，
才上社会新闻，这样
只是千万分之一的人知道而已。
每次都自以为很。
总之呢，就是在4月13号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我就跟 DK 约在星光三月。
D 嫂要去做头发，
不要用"做"这个字，因为很老气，
做头发很怂，是不是？
很老气。
反正他要修他的刘海。
对啦，
对。那我会习惯，就是载他回来。车祸事情简单说啦，
请说，
你要赶快进入那个状况了。然后呢，就发生了擦撞。那擦撞重点是。欸，是谁对谁错？如果有一方违规的话，那100%的规则是那个人。但是就是我们双方都没有违规。
嗯，
首先第一个，我们都没有酒驾，对方也没有酒驾。我跟你讲，那时候测酒驾的时候，我是有点错到，因为我有真的有喝，但是我喝的是无酒精。
对，就是感谢那个巴伐雅有寄给我们无酒精饮料。
他寄给我很多无酒精饮料，他那个无酒精真的就是无酒精。
因为真的测完是零啊。
对，但是他就是有这种啤酒的香味，
因为是那个麦大麦，那叫什么麦啊，
酿成的，但是是没有酒的，有酒的味道但是没有酒。所以测的时候有点担心，万一巴伐雅骗我怎么办？万一他真的有掺一些酒精，结果真的是零。
哎、欸，证实这个是真的零酒精，
零酒精，
大家可以参考。
我可以为大家证实这件事情。
对，
就是比如说那个什么车道突然往左偏这件事情啊，这个会被开罚单，就是你任意变换车道，我也没有。欸，警方是认定我是没有任意变换车道的。
嗯。
那对方也没有错。所以变成说这个完全就是民事上我们要自己去调解。然后交通警察是不介入。D 嫂有帮我沟通，因为我个性就是比较火爆啦，大家也知道。所以 D 嫂很担心说在沟通的过程我可能会瞧不好。然后我们就是最后进行了完美的和解。
好，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他要来接我的这个路上呢有个待转区。那其实平常他不会停那个待转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就突然间想要在这边待转，就在那一刻他就往右一点点，那后面那台车呢，右边车道的这一位大哥就是来不及反应，所以就撞上。那两个人的车速都没有很快，所以就是侧凶啊。
对，车速上我们也都是没有问题的。那我再次强调，我虽然是往待转区的那个方向没有错，但是我并没有被警方判定是
违规。
对，违规就是任意偏离车道，
没有没有
那个叫什么？其实我也很忘记那个法规了啦。
总之没有违规的情况下，
对对对，
所以我们没有被开任何一张罚单。
对，我要强调这件事情，嗯、就是你会要归属说肇责的责任是谁比较大嘛？我就直接认错，因为我认为他是直行车嘛，
嗯、
我毕竟是往那个地方走嘛，所以我就说没关系，你的车钱的一半我出，然后。对方也很阿莎里哦，我再强调，对方是一个非常，他长得有点像凤梨，网红凤梨，对，大家想象一下，而且他长得很帅啊，他是帅的，你知道吗？他高我一个头，所以事情发生当下，如果他真的揍我怎样，我可能会被揍的半死，因为我很矮，
就是、
但是他非常的成熟。
我先跟那个有刺半甲的朋友先道歉，就是说我们会对刺半甲的人有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
欸，那是你，我没有。像网红凤梨，他就我就觉得他蛮好的，啊。
我说看起来会很凶，我是说看起来，可是那位大哥他几乎都没有在讲话。
没有，
从车祸现场他就是抽烟，然后就包扎，也没有讲话，一直到警局。我们都没有跟他碰到面嘛，也没有讲到话。然后之后他就自己打给我，打过来了嘛。那我就跟他通话，因为我觉得以 DK 的智商来说， 我觉得他没有办法圆满和解。
大家也知道，我对这个社会上是蛮恐惧的。
那我本身车祸过有三次，再加上我爸妈的次数，我已经累积一些经验了。所以我就问他说，他先问我啦，他说：“啊，你是刚刚阿娜，他台语很溜，我不会学的哈。总之就是说，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就把问题丢给他，我说：“大哥，那你觉得嘞？”然后他就说。其实我们都没有错啊，啊，就是你们靠右，我来不及反应嘛，所以你尴尬嘞。我说好啦，大哥一句话，因为我们的车子 GoGo 的修理也很贵哦，啊，你的是虽然是机车，可是也要修理，
对，
不如我偏右，所以我赔你钱，可是我赔你一半。
对，
他安静了三秒，说：“喝啊。”
欸、他就很阿萨利的接受了，
对对对，
就这就是我们和解的过程啊。
对，那在去签和解书的时候，也是都心平气和的。那走到警局外面呢，他又跟 DK 拍了一下肩膀，说：“哎、欸，下次右转要看啦。”这样。
对，然后我也跟他感谢说，我希望我未来能够成为你这样的一个人。我这样讲话是不是很恶心啊？
因为
我的确有说这句话，
这段话实在是。
有时候我讲话真的
很不舒服、欸、
很戏剧性、欸、发生事情当下你这样的一个冷静的态度，然后你也没有屌我，我佩服他这一点，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你这一点做得非常的好，我要向你学习、欸、这句话原封不动、哦、我真的是这样跟他讲，然后他也是笑笑的这样，
因为向你学习这四个字很诡异，
就是很像电视剧会演，但是我就讲出来了。
其实你只是要表达说，哦，他当下没有辱骂你啊，或者是骂脏话，
我要夸奖他。
你只是要讲这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讲出向你学习这种。老实说，我在听的时候，我起鸡皮疙瘩、啊，
我真的，
我不是很舒服。
我真的不太会跟这个社会互动、啊。
我只想说，就和解，然后就说大哥谢谢哦、喔啊，谢谢你这样就好了，
好好
不是？
好好好了解、
我要向你学习，然后还这样鞠躬这样。
我没有鞠躬啊，可能有点头示意。
没有，你还有这样的敬礼的这个手势、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讲太夸张了，没有啦。
好，那就是我们
圆满解决。
对，那这就是我们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呢 ，DK 他的伤势就是右边的擦伤蛮多的，那会导致说会吃消炎药。那他的身体呢，吃消炎药就会导致嘴破，嘴破就会发音不完整，有点大舌头，然后声音也会有点低。
对、
所以今天可能声音没有那么好听，请大家见谅。
因为昨天晚上睡不太早了，就是车祸有时候你会历历在目，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我昨天真的是半夜到两点都还睡不着，又多吃了安眠药。
对，就吃完药还是睡不着啊。
总共吃了两次安眠药，第二次安眠药以后起来以后就昏昏沉沉，然后导致我现在声音非常的低沉，所以这一集可能要请大家见谅，还是说每一集都很低沉？其实不是第一次了，
每一集都很低沉啊。这一集希望说你可以忍耐一下啦。對對
對，那就是。请大家就是在关心我的朋友不要担心，又在自以为是明星了这样。
那讨厌他的朋友呢，也不要讨厌他，因为他真的就是报应受伤了。因为他上礼拜才做了一件事情嘛，就是我们把这个行车记录器交给警察。
对啊，我是做善事。
别人的车祸我们交影带给别人，就才整整一个礼拜哦，刚好七天。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把这个影带交给警方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善事没有错，但是我讲了一句很白目的话，这边可以重复吗？还是不要重复了？就是那句白目的话导致我觉得心理上潜意识上都会有影响，就真的出车
祸。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他讲什么话，可以去我们 IG 看。
好，了解。
因为那句话真的很讨人厌，
这就是白目嘛。
而且我从结婚以来就一直在跟他讲不要再讲这种话，他就是很铁齿的人啊，
很铁齿，然后又很不信邪，然后又很不受教。这个车祸以后，我也是非常感谢我老婆 D 嫂，那对我有很多诸多的照顾与包容。
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接受你这么欧北恭维啦！
啊，那车祸的事情我们就先聊到这边了，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会聊三个新闻，是吧？
对，那第一则新闻来到日本。最近日本晨间节目呢有调查一个很奇怪的症状，算是最近年轻人都会遇到的，叫做社交宿醉。什么叫社交宿醉？
你说宿醉是那个喝醉酒的宿醉？
哎，零酒醉那个酒醉。
OK，
就是说，因为之前呢都是在网络上课， 你不会遇到真实的朋友嘛？啊，或者是居家上班，你也不会看到同事嘛？就现在开始陆陆续续都恢复正常了，你就回到学校，回到公司，就你发现好累哦，突然间要社交，我开始要讲话了。好，那就回到家之后呢，就砰躺在床上宿醉的感觉，就是很累啦。
哦，了解，
你听得懂意思吗？
了解。
所以日本人就发现说，职场新人呢，因为跟人接触时间减少，然后使得社交能力下降，就会得到这种社交宿醉的印象。
因为现在就是有两派说法，一个就是说要清零，就完全都没有这个确诊者，那另外一派说我们要跟病毒共存。对啊，然后现在可能日本有点偏向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就是跟病毒共存这件事情。哦，
就跟南韩一样。
对对对，所以他们就是说开始开放，说你们可以上街了，这样。
嗯，
就造成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人际关系的宿醉。
对
啊，跟人家互动以后好累哦，因为之前在家都没有跟任何真的人就是讲话。
你只要网络上视讯这样，就现在你回到真正的职场或是课堂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对对，我要跟他聊天，可是聊完之后，哦，怎么突然间觉得一个疲倦感？
对，而且以往我们的新闻都是没有任何的知识含量，我觉得这个有这个有学到一些事情。就是，
你有点水准，你讲你老婆选的新闻都没有知识含量。
我是自我解嘲啦，
这还是有点含金量吧。
对啊，这个有啊，就是一个社会现象，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好的，那第二则新闻是，
第二则新闻来到马来西亚，这算是比较特别的事情哦。马来西亚有一名女子，是63岁的老妇人，她得了一种算是罕见疾病。怎么讲？她的左边胸部呢，在过去两年内长出了类似公羊角，然后约5厘米大小的异物，然后有一点像角的痕迹。
你说那个羊吗 ？Goat？
Yeah， yeah， yeah。
Goat 的脚，
公羊的脚，就是有点弯弯的啦。
这很独特欸。
对，然后所以呢，这是一种有点像爪状的东西，而且还会持续的养出来哦，不是说就停下来哦。
你是说它继续变长变大？
对，微微变大，微微微长大这样。这个老妇人其实她本身就有高血压跟高血脂，然后经过药物控制之后呢，病情良好。医生检查发现，老妇人的症状呢，类似是皮肤角质病变形成的皮角，算是一种病变，然后只会在皮肤表面生成，不会扩散到乳房的组织，所以会排除癌症的可能性。
就是说，比如说是肿瘤，但是它不是就恶性的肿瘤，可能是良性的肿瘤。
对。那他最终有经过手术切除了这个皮角，目前呢恢复良好，手术后6个月都还没有出现任何复发的迹象。那医生有讲，皮角最常见的是头皮跟上脸部，或者是其他容易曝光在阳光下的区域。那例如说你可能穿衣服啊，可能这一块低胸的衣服的话，你可能就会常常会找到，或是颈部都有可能会出现。包括阴茎也会出现，
了解。那
对，
如果是阴茎出现那个地方，我是觉得还蛮困扰的。
对，
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医疗案例。
那医生有讲到，暂时没有找到确切原因，推测呢可能跟感染人类乳头瘤病毒，就是 HPV 或者紫外线照射还有辐射有关。
哇，你讲一堆医学用词，我是听不太懂，我相信观众也听不太懂。
简单说就是紫外线也有可能，辐射也有可能，还有病毒也有可能。
嗯，這樣，了解。
所以你有看到那张照片吗？他的那个脚真的是长得很诡异，真的就是公羊脚。欸，
对，就是长得很像羊的脚，但它没有很长，大家不要把它想象成好像真的像
一个很大的。
对对对，大概长度像是
他已经讲了5厘米啊，
哎，手指的长度那个左右啦。
对，短短的，可是你长在那边就是很奇怪嘛，而且也看得到啊，
而且形状真的像脚。
对，
是，
所以算是罕见疾病。
OK 啦，那这则新闻就报道到这边了。第三则新闻是
有含金量吗？
哎，这则真的还没有含金量，但是算是奇人异事啊，因为
对啊，
全世界来说，就是它是第一则案例，长这样子的一个形状的脚出来，这样。
对，好，啊，接下来我要讲到的是南韩最近一个很火热的话题，
嗯，
就是说有一名31岁的女子，她叫做李恩海， 他卷入了一起诈领保险然后谋杀亲夫的凶案。那因为这个李恩海其实是20年前一个电视节目里面孝顺的小小童星，算是有一点点知名度，所以当他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媒体就开始挖起来他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简单的说就是说他小时候有上过电视、啊、
对，所以就把他画面播出来嘛、嗯、那现在是传出说他可能是跟小王共谋害他先生溺水身亡，所以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嗯、那这则新闻比较长哦，就是说2019年6月30号他跟丈夫就是尹先生他去了一个溪谷戏水，那这个先生其实他不按水性，不太会游泳，可是他太太就一直说跳下去啊跳下去啊，这样这是一个4公尺高的瀑布，诶、欸、就真的让他跳下去，然后就溺死了。那在没有任何装备下，这种算是有点潜水身亡，所以警方第一时间觉得说啊就是意外了，
对、
哦、意外死亡方向去侦办。但是在丈夫溺毙后5个月，李恩海就跟保险公司请领了8亿韩元的保险金。
哇，这保险公司一定会起疑心。
对，结果接着就发现他们其实在2012年结婚，结果半年之后、哦、李恩海就买了4种保险，受益人都是自己，
而且都是高额保险，
每个月你知道付多少吗？70万韩元
哦，
这是非常高的，
就是保费很高，然后受到理赔也会很高，这个保险公司一定会做深入的调查啦。
没错，因为这情况不常见，所以呢、嗯、他们就怀疑有诈，就不愿给付这一笔保险金、嗯、先生溺毙事件其实就发生在保险到期前的4个小时，你知道这些时间点都非常非常的巧合、
哦、
就好像是算好的一样。好，在2020年12月就是尹姓家属就觉得不太对劲，然后就跟保险公司要了一些资料之后，就到仁川地检署请他们重新调查。
欸，你说尹姓是就是丈夫那一边的家属，
对对，尹姓家属
是有异状的，
因为觉得说为什么会突然间溺水嘛、欸、然后再来就是觉得说保险保太多了，
对，
一定有鬼，所以我们就请他们重新调查，然后就发现哦，当天陪他们去这个玩水的有一名30岁的男子，他叫做赵贤珠，跟他的太太李恩海过从甚密
啊，小王啊，
没错，这就是往联合小王杀夫诈领保险金的方向去侦办了。结果又意外发现了，在前一年李恩海有准备给先生一个食物，里面竟然混入了河豚肉。各位，你们知道河豚肉是有毒的、啊，河豚肉不是随便可以吃的、欸，哎，
就是你要处理好它的部位
了，毒量那些东西都要用掉，完整的清干净才能吃。可是它不是哦，它是直接放在里面，然后就给他先生吃，因为毒性不足，所以没有被毒死。
啊、所以这不是他第一次谋杀亲夫，
河豚这是第一次。对，那韩国媒体呢甚至有透露说警方有找到一个通讯记录，就是李恩海传给小王一句话，他说已经放了这么多河豚，他怎么还不死啊。
哇，这个是罪证确凿欸，
那根本就是他啦。
对，你这个记录一出来绝对是他、啊、嗯，
接着呢警方就调查说，其实他们两个人年纪差了11岁，然后先生年收入其实蛮高的，一年有6000万的韩元，那因为他很信任他的太太，就把他全部收入都给这个李恩海，而且还收养了李恩海婚前生的女儿，就是不是自己的血肉，可是他也照样养他，然后自己呢过着很简居的生活，在外面租房子，那买的豪宅呢是给他太太还有小孩住。
欸，我就是先生就是很伟大、欸，
而且一定是很爱太太才会这样子，
对，为他做了一些事情，结果他太太是这样子回报他。
没错，那检方呢就采纳朋友们指称说，其实尹姓先生呢明明就不按水性这个证词，加上法医去检验出有很明确的证据，就是显示死者在溺毙前是有求生迹象的，因此认定李恩海是刻意怂恿丈夫去跳水，然后就不救他，活活让他溺死。那检方呢就第二次再传唤李恩海跟这个小王，但是这时候两个人一起人间蒸发，找不到人了
啊，消失跑路了，
所以就通缉了。
嗯，
在今年3月30号决定他们两个就是通缉犯。那警方呢最后是透过关系人士逐渐的找到一个方向，联系到李恩海的爸爸，希望说你可不可以说服你女儿来投案。果然 OK 了，他说服他女儿了。 然后父亲就把他们的地址给警方，警方一到达之后，两个人也没有做太多抵抗，直接就把他们带走了。那其实他们潜逃这个四个多月呢，从未使用手机跟信用卡，长期以来都隐居在高阳市一山一带。
欸，他们很懂欸，因为就是如果你用手机的话，就会立刻暴露
定位啊，什么都有。
他们知道这一点。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起事件，你再往回推2012年，他跟尹姓先生结婚，到现在2022年，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鸡皮疙瘩吗？
对，欸，真的，你这样讲真的是不寒而栗。然后，
对啊，
对啊，
你跟我结婚，到底是真的爱我吗？听起来好像不是欸，
就是为了钱，然
後你就是看我年收入高，
对，
然后我付得起保费，然后你又是受益人，
嗯，
这个听起来就是毛骨悚然。
我这个根本就可以拍成影集了，这个尤其是戏剧上的转折，
对，對啊，所以这个下次就由你来拍喽。
我拍什么？你是说我 YouTube 可以讲这个事件类似啊，對對對，
整理一下给大家听，
啊，
因为这毕竟
确实是
也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那先看 Higher Day 有没有先做，因为 Higher Day 是这个
韩国
这个刑事案件的专家啦，因为他们就居住在韩国，所以他们比较懂这些东西。
对，
對啊，
那这就是南韩蛇蝎人妻最新的进度，总之就是抓到了。
好，报告给大家。
嗯，
欸，这一集已经不算是新闻自助餐了，欸，这有点那个案件在解说了。
哦，对啊，我就说我会随时转型嘛，我想要转到哪就转到哪。
了解了解。
好，那今天新闻就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玻璃开更的时间。伯利开港一开始一定要推荐我们最近在吃的东西，那这次合作呢非常特别，我们是第一次跟连锁餐厅合作，而且是大户屋，它是全家国际公司。各位，全家就是你家这个那个全家。
欸，别闹，全家是有上市股票的欸。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吃过这个大户屋，它是属于大众口味平价的家庭料理，全台有43间哦，不是说只有一两间在台北， no no no， 台南也有，在南方。
对，
那我们就是去吃南方那一间嘛。嘿，
厂商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就是很多地方都有 IKEA， 就是台南没有 IKEA， 这件事情我是愤恨不平啊。不过台南至少还有大户屋可以吃。对啊，
你这两件事情完全不能连起来讲，全家小姐会生气哦。
总之，全家小姐有就是让我们去体验大户屋，
因为它是真的完全日式的定时料理。
对，
然后装潢上也是有日本的气氛，
没有错。
那你会以为说我现在要叫你去吃大户屋，对不对？No no no， 我是要介绍是快速美味的料理，你在家就可以吃到，而且呢加热也非常简单，你不会做菜都可以做，因为像我这种都可以完成一道料理。
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
冷冻食品，
冷冻食品你只要用烤箱去烤啊，或是加热的动作以后，你就可以吃到大户屋的原味，你不用真的是跑到餐厅，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本土疫情的这个飙高，
嗯，
所以去餐厅吃
很容易被狂猎。
狂猎，我跟你讲啊，我有一个同学最近是有开一间火锅店，他那间火锅店就是被狂猎，
他才刚开而已哦。
对，他才刚开而已。
对，
真的是命运多舛。
这是题外话。总之就是疫情期间，我觉得还是在家吃会比较安全。
嗯，
那这一次呢 ，DKD 嫂专属组合总共有五种，那海鲜呢就会有花鱼、青鱼、龙虎斑带皮鱼排、蒲烧鳗，还有黄金鲳带下巴。
欸，我先说啦，就是说我们有去大户吃过 那些餐点，然后我们再回来，因为大户也有寄这些就是
冷冻食品，
对，加热食品，然后我们去加热以后，我发现就是味道是差不多的，
几乎是一样，因为我本身呢，
啊，
很会加热，
我觉得他们的那种就是这个技术是做得很好的。
那再来是肉品呢，是猪五花、松板猪还有梅花猪。各位，这松板猪你们应该知道吧？ 那个肉质不是开玩笑
的、欸、那个松板猪那个烤起来真的是好好吃、
嗯、那这个五个组合呢就依照你的需求和喜爱去挑选，有全部都是海鲜的，也有全部都是肉的，也或者是你两种都要，我都帮你配好了。那其实他们家的特色就是花鱼跟青鱼，这是招牌料理，不过呢这是定时餐厅比较少有的，大呼呼却有哦。
就是说大家应该也听过我们很多的业配啦，我们一定就是亲身去烹煮，然后确认说这个产品没问题，我们才会去接的，我们有证实这个 OK 真的好吃才推荐给大家的。
那再来是猪五花跟松板猪呢，是号称猪肉界台积电。你知道一只猪只有两块松板猪，
就是那个部位，
对，所以那是很珍贵的、啊、再来是这道菜的料理方式呢，他们是用盐曲腌制的，取代食盐，所以就不会是死咸的味道，听懂意思吗？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猪肉可能没有那么优质，所以就放了很大量的盐去腌制，
对，
但它不是，它肉质就是好的，
对，
然后再加上它的那个腌制的配料也是好的，
嗯，
所以大家请放心食用。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这个花鱼青鱼是他们的招牌料理嘛，其实那都是烧烤过，可是呢那个汁呢是有收汁的，所以你吃起来欸不是干干的鱼哦，不是那种干涩然后就是烤过的干涩鱼，并不是，你只要加热之后它还是恢复它本来的品质，
没有错，
因为你有吃过嘛。
我再说一次，它不是一个小厂商，它是一个上市贵公司，所以他们的技术一定是有一定的程度的，所以他们做起来绝对不会让你说啊，这样烤起来怎么好像就像是
随随便便的，
对，超商弄出来的微波食品，
嗯，
不是，是真的好吃的，他们那个收汁的程度是 OK 的。
接下来吃完正餐，大家是不是有个小空位可以放甜点呢？欸，我帮各位准备好了，有一道叫做日式黑糖卷饼。那这个食物其实要去冰冷冻库的，你要吃之前15分钟先把它退冰，然后拿出来之后呢就把它的黑糖酱淋上去，然后黄豆粉加上这个滑顺的冰凉感，这个季节呢吃刚刚好，置身于冲绳的感觉。
冲绳，
因为那黑糖啊，
冲绳黑糖啊，
对对对，因为那真的是冲绳黑糖酱，
了解，
所以加上去你就真的很像在冲绳吃那个甜点的感觉。
OK， 所以它就是一整套的，就是前餐然后主菜，
对，
最后是甜点，都帮你传呵呵的点、
啊、看你要不要买啊，因为我五种组合嘛，
了解。
好，那我不是说一定要推荐最贵给你们哦，我推荐的是我自己要买的，就是鱼肉我都要组合，有花鱼、青鱼跟五花肉，这原价是1110，八折之后给你吉祥数字888。
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要为了钱去赚的话，我们一定跟你讲说最贵是怎样的，没有，低少就是给你配 GP 值最高的那一个，
这是我自己会买的啦。
就是、
那当然说你们家里有很大的需求，当然可以选大组合嘛。那因为我们家就只有两个人，我当然是选我们适合的组合。
反正就是虽然888这个数字偏高，你可能觉得啊好像吃便当50块就有了。
哪有偏高啊，它原价是1110欸。
对，我跟你讲，就是说你去餐厅是这个数字，但是你可以在家享用到。
啊、还有一个哦，我们这四个组合里面有附大呼呼的优惠券，这是我额外熬到的，就是说你吃完家里这些料理之后，你想去大呼呼吃，再送你折价券。
哇靠，你就是又跟那个
我跟
全家的高层拍桌就对了，
没有，是直接吵架，就是说你现在要怎样，你不给我这些折价券，我是要怎么做生意，好啊好啊，一拍两瞪眼啊，这样
每次套路都一样。
总之呢，这详细的组合请大家点这文字资讯栏连结，那平常家里就有开火的你可以买大组合比较划算，那你一个人独居的也有小资组，你只要有烤箱或气炸锅都可以完成这个方便料理。那我本身是用烤箱，然后我上次烤松板猪呢是超级成功的，我都可以了，你绝对可以做得比我好。优惠期间就是从今天到5月1号，记得点网址哦。
没有错，如果想要宠爱自己一下，
又在宠爱，
就是可以去买这个组合啦。
那你不用担心说、欸、我到底要怎么烤怎么做什么，上面都有写、哦、烹调方式是怎么样， 一字一字写的清清楚楚。那你说，会不会热量很高？我在减肥，上面也有写热量，营养标示写的清清楚楚，你也可以看。还有那个使用期间，大家都要注意，你
自己可以控制就
对
了。
对，
反正就是在家就可以享受到
日本料理，
对大户屋的一个品质。
没错。接下来网友投稿是在我之前有募集的是联谊的故事。
对。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选联谊的故事？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那天突然间想到而已。
因为其实我们好像有念到一个联谊的经验谈，所以我们就想要回味那个大学的过程啊。
对，因为这通常都是大学会发生的事情嘛。
对啊，我们离大学也有一段时间了，
有点老了啦。
对啊，
那其实这个投稿的，我相信都跟我们同年代，因为他讲的那些。我都觉得很有共鸣，
是
对。然后第一位呢是来自桃园的海莉，我的老公是我在大学抽学伴的时候抽到的，我是传播学院，老公是理工学院，我们的系呢可能号称女生多，然后出正妹，挂号我不算啦齁，他这是自己写的，所以蛮多理工系要主动邀约的。那记得当时还会有学伴卡。然后自我介绍姓名啊星座啊兴趣等等的。女生可以抽两三张，有兴趣的可以跟对方联络。当时是用 MSN 嘛齁。我记得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要认识狮子座男，所以随手就选了几张联系了起来。天知道后来熟了之后，我老公根本就不是狮子座，他是处女座。他对星座一窍不通，所以他就完全乱写。印象中呢，这个学伴呢，在大一大二的概念就是可以一起吃晚餐，约去看电影，抽钥匙夜冲的对象，让你下课生活丰富一点的朋友。后来这位学伴呢，跟我越走越近。一方面呢，他也是很会巴结我的室友，每次都帮我们买宵夜，然后买的很多，多到室友都可以一起吃。好，那结婚的时候，我还把这张学伴卡找出来取笑老公一番。但要不是这张卡，我们可能就像左走向右走了，哈哈 哈, 哈！就你讲的，
就是分道扬镳。
对对对对，现在我跟我老公通勤上班，都是一人一支 AirPod 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很喜欢你们真诚又认真的做节目，不管是新闻还是历史事件，都会一直忍不住听下去。而且 DK 跟 D 嫂互动真的很可爱，还会不小心的笑出来，像白痴一样。希望你们的节目可以一直做下去，陪我上下班不无聊。
好，感谢。那我先说一下，就是说你能够跟大学认识的人结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真爱耶，你不觉得吗？
这句话我不同意。
是哦，那你觉得是怎样？对，
跟大学的人结婚，
我觉得这个很少见。
你应该是要讲跟初恋吧？
哦，他们
是初恋，他这个不是初恋啊。
哦，
你懂意思吗？这是学伴。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也算是很难得啊。
对，因为我有仔细问，老实说，我认识这位朋友了哈、哦，我就有问他说：“那你们是彼此的初恋吗？”并不是，
并不是。
对，只是说当时抽的时候就是抽到彼此，那也没有想过说后续有这些发展。
可是你抽到彼此，那只是一个联谊的过程，你不会想到说我们日后会结婚啊？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代表说他们真的是合得来，
合得来，
然后有话聊，然后又一起去很多地方，例如说旅行啊、看电影，可能都非常的契合，导致他们现在结婚也生了两个小孩。
哇，就是家庭美满，
家庭美满。
欸，真的不要小看联谊的威力，真的可以让你就是找到一生的伴侣。欸，
没错没错，因为
对啊，
老实说当下都不会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啊。
是啊，
你只会觉得说哦，可能就是啊，就当朋友这样，可是之后欸，发现不对哦，我们的频率好像越来越合了，那就走下去。
欸，我觉得你说的对，就是当初联谊的时候一定就是说欸，可能玩玩一
先去再说啦，
对，就是互相陪伴一下，但是你不会想到说日后会结婚这件事情，那个也太远了。
对，
因为职业也没有着落，因为你是大学生嘛，然后再加上这个男生他是蛮厉害的，就是说他会讨好他身边的室友，
对
对不对？这个厉害哦，
很聪明，这是处女座的男生会做的事情，
就心思细腻啦。
嗯嗯嗯，他会想到其他的人。
因为讲到处女座，你就是处女座，所以你就夸奖一下处女座，对不对？
那我问你，你有没有学伴？
学霸好像没有，就是我们有那个就
直属学妹。
对对对对，我们有直属学妹学弟妹这样子。
那有跟学妹怎么样吗？
有跟学妹交往，直属学妹交往，对，
就那个、哦。
对，她是我的直属学妹，没有错。对，我在那边跟大家坦诚这件事情。那我的直属学长是一个家境不错的一个男生，对，然后他是后来他选择跑船这个职业，哎，跑船你知道吗？月薪是很高的，他本身家庭就不错了，所以他家境不错的状态下都会请我们吃一些东西啦。后来就小我两届的直属学妹进来以后，那我们因为因缘际会下就交往了。
那也是因为合得来吗？
合得来啊，对啊 ，OK 啊，嗯嗯。
你现在喝完没？
我现在有点，对，这个喝完了，饮料喝完了，
哦、那应该开始要发作用哈、哦。
对，
声音注意一下。
就是在太太面前谈这个以前交往的事情。都会让我冒冷汗的、
啊，没有哎、欸，我觉得你都很坦然、哦，而且你没有羞耻心啊，所以我觉得你还好。
没有羞耻心，反正我也是很感激这一段感情带给我的成长啦、
啊。我跟各位讲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嗯，他那些女朋友我都看过。
哎、欸，对，真的是，
你们有看过你们老公的前女友们吗？们哦，
所有
是 S 哦加 S 哦，
就是每一任女友
我都看过。
我老婆都看过，对，因为
他都吃窝边草。
哎、欸，你不要讲那么难听，不是窝边草，因为我读的是社会学系啊，就是社工系啦。社工系当然是女生居多，当然就是有一些交往的机会。参加婚礼的时候，那我也带我老婆去啊。那时候交往的时候嘛，
对，
所以
没关系，因为真的不止你一个人这样。因为从你讲说你吃窝边草之后、哦，当然会有一些人反馈给我嘛。
不是啊，因为窝边草这个词就很难听，我怕我伤害到我之前的女朋友了。
哦，那怎么讲会比较好听呢？
啊、就是身边的人跟他交往啊，简单的说是这样子，不是说吃窝边草啦，真的太难听了。虽然我是属兔的，我真是属兔的。
属什么还要跟别人？
我跟你讲，主要是我有社交障碍，所以我不可能跟别系的人去往来，你知道吗？对啊，我所有的前女友的性格、个性都是一流的，都是非常好的。我也非常感激他们给我很多的一些经验。
现在不是让你道谢的时间啊，我要讲投稿了。
Okay, okay.
好，下一位朋友叫做雅思妈妈，她是来自台南的朋友，她写说大学刚进去，学长姐作为大一新生就安排了无止境的活动，不参加都不行。那时我们被通知去联谊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好啊，那就多认识异性，交个朋友也无妨。当天呢，我跟班上女生大概有十个人，我就去停车场集合。原本他们很老套的要玩这个抽钥匙活动啊，面对一排学长五花八门钥匙圈，我完全不知道会抽到哪个男生，会上哪个男生的车。那女生们就交头接耳说：“哎、欸，你先抽啦，我先抽，你先抽，我先抽。”好，我们就一个一个轮流去抽。当颜值高的女同学抽出钥匙的那一瞬间，学长们躁动，狼嚎啊呜，
狼，
甚至去锁喉推打那个钥匙的主人。那钥匙主人一脸不好意思，掩饰不了他的笑意。
欸，就是说抽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
对，他们觉得颜值最高的人。
okay、
那轮到下一个比较不会打扮的女同学就去抽，抽出来之后呢，男生一片寂静。那比较胖一点的丰腴的女同学抽完，男生的脸臭跟大便一样，还摔外套。这个景象过了十年，我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
我必须说，这些臭直男
对
也不掩饰一下，
他要讲了，
太伤人了吧？
他说：“我们其实也很想嫌弃你们的机车很破烂，穿得很窄，身高也比我矮，比我们还胖，钥匙圈还挂那种黑黑的玩偶，让人不想碰。总之呢，大家默默的上这群人的车，再丑的妹一路上男生都骑超快的，一下就到目的地了。那再正的妹就慢慢的骑，慢慢的骑，还绕了很远的路才到目的地。大家都在等他们。活动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回家的时候， 完全不想再坐他们的车了，我们就直接叫车或是叫朋友来载，结束这个被羞辱的行程。
欸，真的感受就是不是很好啦。
要是我真的可能当下我就走了，我还跟他上车干嘛？
对啊，
什么摔外套啊，
不是重点，你也不是什么。欸，现在韩星比较红的是谁？
BTS。
好 ，BTS， 好，你也不是防弹少年团，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你有什么资格嫌抽钥匙的女生呢？
对，而且我觉得这是礼貌啊，即使你觉得她真的不是你的菜，你也可以礼貌的说哦，你好，这样就好了，
就认识一下，
啊，以后不要联络就好了，
啊，交一下朋友啊，那个没有什么，不是说就是现在真的是在选对象还是什么？對，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觉得要掩饰一下，然后礼貌啦。重点是礼貌，因为你这样，你看你留给这些人的印象是非常差的，欸。
没有错，而且像前一个例子来说，联谊以后真的是结婚生子，
对吗？
成立一个家庭，
对。
那你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联谊的态度真的是要去调整一下。
嗯，
比如说啊，抽到漂亮女生好高兴哦，啊，抽到不好颜值没有那么高的女生，欸，也许她性格很好啊，
对啊，或者跟你很合啊，你怎么知道？
对，
所以不要有这种预设立场，不要外貌协会。虽然说我们第一印象一定会先从外貌开始看，可是有些事情还是要相处再来说。
欸，我这个结婚六七年的人来说啦。外貌真的不是最重要，虽然我老婆是蛮漂亮的，
不用加这句，
但是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跟这个人有没有话聊，性格有没有配对到。如果性格就是合不来的话，再怎么漂亮的女生也是没有在一起啊。
我跟你讲，如果今天她长得是你的菜，可是你们相处不来，搞不好你也会觉得她长得丑啊，你懂意思吗？
对对对，到最后就是面目可憎，就是，
对啦对啦，那是一个心情上影响的嘛。
是，
对啊，所以大家联谊的时候注意一下礼貌，真的是
然后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去联谊，
你就当交朋友就好了，
是
健康健康。OK， 下来一位是新北的阿酸，他写说：回想当年18岁，我只是一个初次离家去外地就学的大一青涩少女。虽然我个子很高，我有172公分，长相成熟，长得跟现在40岁一样，但是我内心呢，也是没有跟男生相处过的害羞女孩。记得第一次系上女孩们在安排跟建筑系的男生联谊，一到现场我就本能的扫射了一下，立刻注意到现场最帅的男生。虽然知道不可能发展，但是还是觉得，欸，这次出游有帅哥，
就是，有煞到了，
有帅哥，心里呢不禁蝴蝶飞过去。我只要看到帅哥就会蝴蝶飞，不像 DK 那么严格。
不要趁机表我好吗，这位小姐。就好好叙述你的故事就可以了。
他说：“没错，我就是钢铁直女。大家在校门口集合之后，紧接着就是抽钥匙了。没错，我抽到那位帅哥
啊！欸，运气很好，
暗爽到心瓜匹配 Q 匹配，那就怎么讲？
反正就是心跳得很快，
啊，很紧张嘛，害羞。但是我刚说过了，我是一个高个但是老脸的少女心，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一个比我矮的帅哥发生什么事。括号我不是身高歧视，你要想说22年前的大学生思想普遍比较保守，嗯，那所以我坐在他后座的时候，我整个非常害羞，也不知道要跟他搭什么话比较好。但是我本身又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虽然害羞，我更加不能忍受沉默的尴尬，所以我就硬着头皮想说他可能有一些话题有兴趣。好，我就想，我就想到了他应该对正妹有兴趣。接下来我就一整路一直指着我们前面的某一台机车说：“欸，我跟你讲哦，我们班最正的女生就是那个哦，你看就是那个哦，穿喇叭裤的那个哦，她真的有够正哦，我们大家公认就是看到都会爱上哦，怎样讲？”我一整路拼命的推销我们班那个正妹，她也就一整路听着我讲说：“哦，她好正好正。”结果联谊完之后，他们就在一起了。
哦，有点心酸呢，欸。
他们交往蛮多年的，毕业之后也在一起，okay。虽然每次我都想要忍不住说，我应该有帮一点忙吧，啊，你们在一起应该，我应该是有推销到这样。
就是他最后变成媒人的角色。
对对对，好，那最后告白一句 ，DK D 嫂，我爱你们，你们的魅力就是要在一起才会更加倍发挥。我就是第一世夫妻的 couple 粉，继续加油哦，爱心爱心，笑脸笑脸。
好了，谢谢。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就是我们可能录之前有吵架，然后 D 嫂就说：“啊，你不要录了啦，我今天一个人录了。”可是这样其实节目的效果会 差很多啦，就必须我们两个加成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听感的感觉。
但是前提是你要是正常的状态。
好啦好啦好啦，先不要检讨我啦。
好，你要说什么？
再来是因为他这个联谊嘛，他只是想要找话题，所以就是说、嗯、啊，前面那个女生真的很漂亮，结果没有想到真的促成了他们在一起。
对，
然后再来我听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很帅男生其实是比他矮的。
哦，对哦，
对啊，对啊，对啊，嗯嗯，那他是一个不介意身高的女生呢、欸，就是他虽然172公分，嗯，哎、欸，比我还高啦。对，比我还高。
对，可是他并没有说他在意嘛，因为他说那男生很帅、啊、他可能有一点兴趣，不过呢就这样子把他活生生的推给另外一位同学了、嗯、那这段缘分就到这边为止。
欸，而且他说后来大学毕业后
有交往，
对，这两个人这一对还是在一起的、欸、
嗯，只是说不知道有没有结婚啊，
对啊，
就是说还有继续交往，所以他觉得自己算是当一个媒人的角色，
是，
对，这也算是好事啦、嗯、
那我再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也有交往过比我高的女生啦，
不就是啊、哦？没事，
对对，真的是有啦，这个身高真的是一个刻板印象，不要说一定要女的矮男的高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错误的。像汤姆克鲁斯啊，汤姆克鲁斯不就比较矮吗？那他不是有跟妮可基曼交往，
对，
对不对？
嗯，妮可基曼真的非常高、欸，
超高的，嗯，好像有175，不太确定这个确切的数字、嗯。汤姆克鲁斯应该是号称172，但是应该是比172还矮一些。
那就是郭富城的概念啊，一样啊，对，
就是真的是很帅，
对。
那总之就是我觉得心意相通最重要，沟通得来最重要，那其他的外貌身高这些都是其次啦。
对，可是还是要回归到，因为联谊一定是先看外表嘛，第一眼还是先看外表、哦、所以你会有刻板印象，会有一个主观意识、嗯、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透过一些相处，例如说大家一起去吃饭，例如说我去吃盒菜、哦、然后在拿菜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说这个男生细不细心。
欸，还有骑车的过程，就像他说的、啊，骑车的过程不可能整路空白吧？
嗯，找话讲。
欸，我跟你讲，我必须做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就是我不太会聊天嘛，我也不太会喜欢，我就是那种很爱装酷的人，所以每次联谊的时候呢，这个骑摩托车我都是不太会开话题的。那如果对方女生也刚好就是蛮沉默的，那我们就整路就
等一下，你这个经验应该很少吧，你讲这个
就整路沉默到底哦，
这个经验很多吗？
欸，就是可能4-5次有吧，
有这么多哦，
就类似啦，
那被你载到也是真的很无聊。欸，
被我载到真的衰。欸，对，因为虽然我是帅帅的啦，但是不太会聊天这样。
那他问你话你会回答吗？
会啊，会啊，会啊，但是、就是、
你不会再找话题讲就对了，
对，
就断在这边了。
对方开话题，我一定是顺着他的话题。
可是你会据点人家，
对。但是出社会以后，我当然是有改进啦，有改善啦。
你知道有多少人问过我这个问题？DK 这么不会讲话，你怎么跟他交往并结婚？
欸，我跟你讲，这真的是天命 ，destiny，
就是我衰啊，
不是你衰，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超级有话聊。不知道为什么
有吗？
哦，原来你的感受是没有，
有一段时间蛮尴尬的啊。
那也许是我误会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是误会了，
真的是误会啊。
就是坐四朝大桥的时候，你就是盯着我看啊，你也不讲话。
可是我盯着看的时候是充满爱意的，就是那种 love 的眼光啊。欸。
我不要，我要的是对话，不是一直看对方。欸。
欸，不是，你这样讲的好像我是变态一样。
蛮变态的啊。
不是说盯着你看，就是那种喜欢你的那种看啊。
第一次就盯着人家看，看成这样子。
你不要用盯这个字词不对。
那不然是怎样？爱意的看。
爱意的看，对，爱一个看我可以接受。但是盯就不对了。真的很爱啦。好不好，煞到
了。好了啦。
第一次就煞到
了。好恶啊。好好，
欸，没有。啊，你先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话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有吧。
对啊，你们说没有命就有，
你不要那个脸好不好，我跟大家讲他现在那个脸有够恶的，就是在那边娇嗔想吐了。
娇嗔 你很喜欢用女性化的这个词汇来称呼我。
没有啊，男生也可以叫称啊。
对
啊，
没有，我现在说就是说这个性别的刻板印象我们就是要打破啦。好，
下一个。
哎，下一个。
来自台南的爱化妆的拉拉，他写说，这是发生在我大一的时候，大学同学呢就在揪这个跟外系联谊，我想说那就来试试看好了。后来就跟同校同年级然后某个运动相关科系的男生去联谊，当时一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前面摆了七八台机车，而且有三台一样的挡车。后来我们就开始抽钥匙，好死不死我抽到那三台挡车的其中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不太高，比我还矮一点，我大概是158公分。
哦，就是有点纳豆的身高了，158公分还矮一些哦。
不过我不太在意的就是了，想说就交交朋友嘛。因为挡车位置的距离很近，所以必须跟前面骑车的男生会靠得很近。当时我就很尴尬，一路上我都刻意的保持距离。从学校到市区大概骑了半个小时吧，我就这样子盯着，很用力的盯了半个小时。那天不只是去吃饭，大家还一起去唱歌玩游戏。一路上这样下来，大概到了下午五点才结束。我的屁股非常的痛，盯了一整天。回到宿舍之后，我大概有三天没有办法正躺睡觉，因为屁股超痛，没了。
哦，所以挡车是蛮难坐的，是不是？
你有坐过吗？
嗯，我好像有骑过，就是那种就是试骑一下那种感觉了。我并没有拥有挡车过，但是在我的印象来说，好像太矮的人骑挡车不容易打挡。欸，
没有，你要看什么挡车嘛。第一个是挡车的样子，第二个是说后座的人没有东西可以抓，所以你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盯着。
了解。
然后不然就是真的要抱他了嘛。那因为他们是联谊，不可能抱嘛，我又不认识你。嗯，所以他就是很用力的盯了一整天。
欸，所以这个联谊大家建议大家不要去骑挡车啦，因为女生会蛮辛苦的。
欸，我跟你讲哦，
对，
就是有些男生，我不是说全部啦，我现在讲我当时听过，就是有些男生会说，欸，我们去联谊骑挡车好不好。
哦，就是故意要让女生滑到你的那个腰部，让女生搂你这样子。
就是拉着你的腰啦。
对对，没有错，
搂腰这样靠很近，增加彼此的距离。
谴责这种想法，邪恶恶心。
再来就是我想到我有一次大学的时候，就给一个男生载，然后那男生呢就是故意在那个下坡的时候急刹
啊，让你撞到前面这样。
对，那我本人的身体就会某个部位贴他的背。
好，谴责这种行为想法，恶心，我绝对不会这样做。
对，因为那时候我当下会觉得说，欸，为什么突然间要急刹，就只是个下坡啊。
所以你很刻意的有感受到他是故意做这个行为。
对，因为前面没有车啊。
对
啊，我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吧，我不是笨蛋。
对，
我当然就知道说，哦，你就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也听到他在别的女生也是这样，
变态，
习惯性都这样。
对啊，
恶心恶心。
我觉得联谊还是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说认识彼此，不要说以交往为前提去联谊。嗯，这个太夸张了啦。
就是说先认识再说啦，那有缘自然就会有后续了。
是的。
对，好，今天的这个联谊故事就讲到这边，因为之后还是会有陆陆续续投稿，我会再整理给大家听的。那接下来要讲的是赞助咯。那 EasyPay 我没看错的话，有一位突然间加入了定期定额的赞助朋友。
了解。
你了解意思吗？
嗯哼，
就是说他每个月会有一笔钱，但是 EasyPay 的那个后台我看不到你的名字，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来私讯我或是 email 给我，我会在节目中大力唱名感谢你。
是的，这个必须做的动作一定要。
对，好，接下来是 MB3 赞助了，这位朋友叫做 Fish，他写说，每天上班都会收听 DK 弟嫂的频道，支持你们哟，爱心爱心爱心，笑脸笑脸笑脸。
你干嘛自己念到笑啊？
我想说，到底要不要把这些表情念出来啊？
我觉得念出来才能表达真正的意思啊，他的确是这样打的啊。
对对对，我没有说错。好，下面一位是小翠与小轩，他们应该是两个人，然后他写说 DK 弟嫂你们好，一开始是因为女儿推荐人看了 YouTube 的影片，他是你们的忠实观众哦， 多了可以和女儿一起讨论研究案情的话题，我觉得很棒。不过一开始是跟女儿看这个蒙面人，想说到底是谁啊，到底有什么好看的，没有想到一看就支持到现在了。后来女儿又跟我们说有 Podcast 可以听，马上又请她帮我安装了，那我们就一起听，陪伴了我上班中的时间。在之后每个聆听的日子里，发现 D 嫂真的好可爱，爱心，真的好爱 D 嫂，爱心。括号 DK 真的不要再欺负 D 嫂了，她能跟你相处真的是好棒棒欸。之前有赞助过一次，可是有字数的限制，所以我再次赞助，虽然金额不多，但是支持你们的心意是满满的，希望你们可以一直支持下去，也希望 DK 可以善待我们大家爱的 D 嫂哦，笑脸，祝你们幸福，爱心爱心。
好，感谢，但是必须说这个是一个人设啦哦，因为很多听众都不知道有一个人设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 YouTube 啊，你看一些艺人啊，比如说偶像团体，他们都是有一个人设在的，那我人设就是比较白目，那这个不是说现实生活中我就是一个白目的人，
他是
对对对，
只是说白目的程度节目跟私底下是不一样的，
就是节目上白目的程度乘以 20% 这样就是再白目一些，
对
对，但并没有说到欺负D嫂的这个地步，没有啦，还是很爱他的，
我还是会让他占上风啦，毕竟他自尊心比较强
啊，
我比较没有这个，嗯，好，
不好，那等一下讲一下我们前几天吵架的经验，好，继续，
并没有这一趴
啊，没有这一趴。
好，下一位叫做胖瓜，他加入了最高级的方案，他写说好羡慕 DK 能每天被D嫂骂。我每天故意去惹我老婆，都直接被当空气，好想被骂哦。
哦，这个有点像冷暴力耶，没有，我是讲的比较严重啦，没有那么夸张。
没有啦，应该是说他老婆觉得他很白目，就不想理他了啦。
对，就是
没有回应啊。
每个人反应不同。
对，
我刻意要惹你，结果你没完全不理我這樣。
对，那我本身是一个反应很大的。
对，因为你会在乎很多事情。
那我会整个跳起来，然后揍他、骂他这样。
而且你明明就知道我在开玩笑，你会。还是会生气的，
会会，
那我就觉得越来越有趣，这样越形容越白目，
越变态，对
对啊对啊对啊。
好，那就是大家欢迎你，还是可以继续投稿，就是例如说联谊啊，或是朋友介绍对象给你这些有趣的过程，或是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因为这也是这辈子很重要的回忆，对吧？
欸，其实我觉得联谊真的是一个很过去的名词，大概是六七年，五六七年级的一个回忆啦。
嗯，
我觉得我们应该募集的是交友软体遇到的事情。
有啊，之前有募集过啊，
我
只是没有那么多投稿。
对，我是说我们正式募集，
就是说交网友然后见面，
对，
那之后你们有没有开花结果？
对，
或者是说一翻两瞪眼之类都可以，
没有错。因为我就是有同学是交友软体去认识的，我可能有讲过这一段呢、
啊。五次了，
那个女生是怎样啊？是中国的女生呢、欸？她竟然是用微信交友，然后认识到中国女生，而且是那种北方的哦，冰天雪地的那种地方，
哈尔滨哦。
欸，类似那一种，类似我现在忘记那个真确切的地点。然后后来那个女生真的是嫁来到台湾，就是结为一段良缘。我认为交友软体应该就是一个趋势啊，认识就彼此的一个趋势。
对，只是说、啊、再怎样还是要保护自己啊，就是说认识的过程多多观察，因为还是有很多新闻报道说，比如说被怎么了？怎么了？都有都有啦，
一体两面。
哎，所以大家还是多观察，然后多相处，才会知道适不适合彼此。好，那就最后就欢迎你投稿各种经验，请点传送门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ckets，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3 App 参考各种方案。对悬案社会题，可以到 YouTube 搜寻异色档案丁我们的影片。想要看我们日常生活、吃饭、跳舞，还有商品的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我们的 IG 已经破三万喽！谢谢各位。
哎、欸，没错，就在昨天的，好像10点多吧，破三万，
很在意，很在意。
因为他那个就是数字，就是来到了29906这样子之类的，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吧？他就是很在意那个数字，他才会去看那个。
所以我就在那边一边追剧，一边滑，一边滑。那到底什么时候破？到底什么时候破？ 好，那总之就是谢谢大家了。
对，那今天这个等一下，那今天这个推荐商品大户呢，记得去点这个折扣网址，因为只有这一页才有折扣，你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而且是唯一一次的特别的合作，大家要把握机会，不要说真的过了说啊，地嫂那还有吗？没有了，没有就是没有了。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冷冻食品，就是说你可以在家享用到日本料理，这是我们第一次的特别合作。
而且由于疫情的关系，你就是在家就可以享受到餐厅等级的服务，
而且也不需要什么厨艺，你只要加热，充分加热都可以，
或是烤去烤这样子，
充分加热就是烤了。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Here again, knocking at my door. A little too late for,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cutting the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y.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side. It's too